我觉得这个教会的那个你们的音乐水准很高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们唱的是不只是敬拜团，敬拜团带着诗歌带着非常，可是你们唱的时候，哇，这个不晓得是这个房间的这个共鸣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真的，我坐在前面听那个你们唱歌的声音，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呢，就敬拜，匍匐敬拜。你们真的是，我觉得有福啊，很好。OK， 我们再看，我是，哦，OK，Sorry。对不起，刚才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讲，我就陶醉在那个敬拜里面，我就这个昏迷在那个OK， Now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OK，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第八节，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可以，所以还是回到昨天晚上我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要祷告？对啊，昨天跟你讲，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说，父母说我早就这么想啊，为什么要祷告？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他也爱我，对不对？那就看着办，那已经昨天讲了，今天早上讲了，说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因为祷告不只是祈求，也有敬拜赞美感谢认罪，这个都有，这个都包括在祷告里面，所以要祷告。可是我们要不要祈求？要不要祈求？还是我们就敬拜赞美感谢认罪？不要求什么啊？你们觉得怎么样？那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十一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啊，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啊，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他说，就是耶稣要不要我们祈求？要不要我们祈求？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做，你们在地上做父母的都知道，对不对？你还是说要吃面包，你会给他石头吗？还是说要吃鱼，你会给他蛇的吗？不晓得广东人怎么样，但是一般有蛇这个，但是一般的不会，对不对？不会说给他蛇当鱼吃，对不对？我也吃过蛇肉啊，不过，所以说耶稣他是一定要祷告，要祈求，对不对？要叩门呢、啊。要寻找，所以说他耶稣蛮鼓励你们祷告。耶稣是不是在第七章讲这段话，所以已经忘记他在第六章讲的，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他说你们你天上的父都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他在这样子到第七章他已经忘了他讲这个，他说你要求祈求，应该不是啊。所以问题是，我们在敬拜赞美感谢敬历神，我们在认罪也敬历神，敬历神在给我们的释放，对不对？认罪是他给我们 非常非常好的礼物，敬拜赞美也是他给我们非常好的礼物。敬拜赞美不是为他做什么事，他为我们，他给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OK， 但是说那个祈求，这个比较，这个解释这个事情真的是比较不容易一点的。那我自己从我知道耶稣鼓励我们，非常的积极鼓励我们要祈求。要祈求，很多很多的教导，不只是马太福音，很多别的地方，很多的比喻，很多的一些教导，他就鼓励我，你们要求，一定要求。所以我说耶稣，可是当时你，当时你在天上的父都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你觉得这两种教导有没有矛盾？你在天上的父知道你需要什么，可是他说你要祈求，你觉得有没有矛盾？呀，有的生理里面有些东西似乎有矛盾啊，似非而是，不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啊呀，有的时候好像是有点矛盾，但是我自己发现，耶稣说你要了解上帝，你真的要搞懂上帝，你自己要先再次变成一个小孩子，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子，那个用那个小孩子的心理去。了解上帝，你要回想，你自己做一个小孩子，你想一个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OK， 好的父母 ，OK， 不好的父母 ，OK， 一个孩子跟好的父母，我自己做基督徒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样做爸爸。有的人，我以前 National 教会，我们开一个，有跟我几十十年前，我开一个退休会，怎么样做父母啊？这个做一个正直的父母啊。有的人还记得，有的人还有印象。我是自己从做基督徒才知道怎么做爸爸。可是后来我就想，从我做父亲的经验，也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亲子关系，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亲子关系，你才能够了解基督徒跟天父的关系。OK， 怎么讲？我记得我。如果我的孩子需要什么，不跟我讲，我会很难过。如果他想要什么，而且不敢跟我讲，我会很难过。我对他的态度，我说你需要什么，你都要跟爸爸讲，不管怎么样，不管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都要跟爸爸讲。那有人问我，如果有人问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难道你没有比他更清楚知道他需要什么？我说，其实有时候我也知道他需要什么。OK， 有时候也会为他着想，对不对啊？有时候我比他自己更清楚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是你为什么要他跟你讲？我还是希望他跟我讲，为什么？了解吗？我虽然我大概知道90%，我知道他需要什么。OK。而且我大概都会比他早想啊这些 OK，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跟爸爸讲。如果他有时不跟我讲，我会很难过。OK， 为什么？呀，所以何况我们就发现祈求的祷告跟别的祷告也一样，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说你就拿到这个东西而已。不是说你祷告祈求，就是因为你祈求他就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跟一般的民间，其实刚才这个在吃饭后，我跟一个弟兄他的父母，这个像那个民间宗教，哦，台湾的很多小庙、土地庙，和你一进去，你看那个墙壁上挂一个求必应啊，有没有？对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祈求教导不是这样子，就给你可以一种哇很有效的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方法，就可以操控上帝。说可是他说你要求，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的孩子，我记得我的老三、我的老大跟老二大来跟老二都已经50岁，所以那个我的回忆都比较淡一点。但是我的老三来的比较晚一点啊，这个过了14年以后，老三才来啊，所以那我对他的回忆比较新鲜。我记得有时候他就爸爸，这个我们吃晚饭傍晚，他说哎，我们能不能到我们的这个巷口那边的 7-Eleven 买一个冰淇淋啊？ 你们知道 7-11 美国麻州有没有 7-11、啊、我的印象是美国已经没有 7-11 都跑到台湾去、啊、台湾的每一个巷口都有 7-11、啊、一走你可以闻到那个卤蛋的味道、啊啊啊、OK， 但是他们不只有卤蛋，他们有冰淇淋。有时候 我在凯莉，他说爸爸我们要不要，我们去吃晚饭，我们要走到 7-11 买个冰淇淋。我说很好，我很高兴，他想要，对不对？他想要，我很高兴，我很喜欢对他说 yes。有些我喜欢对他，还是我喜欢他跟我讲，哎呀，他跟我讲，哇，很好，我很高兴，跟你一起走到 7-11， 我们就买一个冰淇淋，一边吃一边走回家。两个人，有时候我太太也来，有时候他懒得，他对冰淇淋没有那么多兴趣。今天晚上我吃冰淇淋，有的是父母你很喜欢吃冰淇淋，我们发现我喜欢了，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喜欢吃冰淇淋。所以可是其实关键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冰淇淋，了解吗？那个冰淇淋只不过是一个媒介，我们用那个冰淇淋再建立那个关系，那个亲子关系，那个父女关系，对，我就用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媒介。所以我说你想要什么，你要跟我讲。那有人说，那你是鼓励他想要什么都要跟你讲，你难道他想要的每一个你都会给他吗？那我说也不一定，当然不会。我说我大概可能50%-50%，我说 yes no， 可能其实我本来想我大概说 yes 说 no 50%，后来我就想其实我说 yes 比说 no 多，可能75%都说 yes， 因为我喜欢说 yes， 我不喜欢说 no 啊。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你比较喜欢说 yes， 对不对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能不说 no， OK， 那就说 no。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有时候他要买一个东西，他有时候他在一个店里面，他说能不能买这个，我说这个我不能买，这个那个东西太贵，我说现在5点钟我快要吃晚饭，你先吃那个，那你就没有 appetite。 所以我有时候我也说说 no， but you know 我蛮喜欢说 yes， 而且我蛮喜欢回应他对我的要求，对不对？我蛮喜欢他来问我说这个我能不能让他说 yes， 因为我说 yes， 他可以感觉到哦，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爸爸。主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主要是他建立那个关系，那个爱的关系，了解吗？那跟台湾的那个民间那个土地庙不一样，那个神他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最好不要有太多关系啊，反正你就能够操控他，利用他，然后就走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最关键点不是冰淇淋，关键点是那个关系 ，OK， 那个关系。所以后来他们比较长大，我这个我还记得，这个老大跟老二，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念到八年级毕业了，他们就要念高中，他们念 high school， 他们就到台中去念高中，住学校宿舍。所以这个从9年级，他们就在那边念高中，但我们家住在台北，他们就在台中。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周末，这个有时候两个周末回来一次。后来他们越来越忙，有时候这个3-5个周末才回来一次。但是开始就是我们希望他2个礼拜回来一次 ，OK， 这个没有关系。我也知道他们忙，他们也很高兴他们的。所以，可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礼拜五回来，那礼拜晚上、礼拜六，然后礼拜天读书崇拜结束了，他们就要回台中，就坐公车到台北西站，然后坐公路局，那个是什么？中信号，我忘了国光号 ，OK， 反正坐 bus OK。可是所以说礼拜天中午他们要回去，礼拜天回去，所以主日崇拜结束了，哦，我一定要赶回家。那有的弟兄说怎么那么快，这个结束了就牧师就不见了，怎么那么快就不见呢？是因为他们有的人很好奇，我说因为我的孩子要去台中，我要回到家为他们 祝福祷告，所以你们这个你们孩子都走之前，你说我也很祝福，我也很感动啊，我有很多回忆啊呀。就是他们去回去，他们走之前一定要在上面为他们说，而且不在祝福之前，我要跟他们讨论一些东西，讨论什么？讨论钱的问题。OK now， 讨论钱的问题，因为我他们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我他们我给他们一些零用钱 ，OK 零用钱。有时候那他们需要买一些东西，他们那两个礼拜在学校，他们需要买一些东西，需要买牙膏，顺便又给对给他们一些零用钱。那有人说，那父母是你一定要跟他讨论吗？你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大概需要多少钱吗？你可以把那个钱放在这个饭桌上，叫他们这个家人走之前就拿那个钱。当然我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我可以把500块钱，那1000块台币，绝对是台币，1000块，500块钱放在饭桌上，对不对？你们回去自己。可是我喜欢跟他们讨论，对吧？呀，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你这个礼拜你需要，我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些用钱的原则。有时候跟他讨论说，你这样你可能也不需要买这个东西啊，用钱呢，他们也知道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不是那么富有，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他们你要小心，这个要买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的话你不要买。他们也不会觉得爸爸很吝啬，他们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富有，所以说我跟他们说，这有些用钱的要有智慧。我主要那个钱也是个媒介，了解吗？关键的不是这个钱，那个关键的是我只有这个是一个媒介，跟他们沟通，跟他建立关系，他们可以了解，他们可以学习一些价值体系，一些人生观，一些观念，对不对？他们可以学习，他们所以发现，他们从这个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啊，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他们自己没有想的东西，我这个礼拜哦，你不要忘记你可能需要买这个东西，可能多拿一个500块钱，我自己有时候会主动的跟他们说就多拿一个500块钱，因为你需要买这个东西，他们忘了，所以这个讲来讲去，我就说这个钱也是一个媒介，用这个方法跟他沟通，然后他就对我有很深的认识，很深的默契，很深的了解。后来就发现，其实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体系、我的很多东西，也变成他在脑子里面，就非常自然的就传染给他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的整个人格、灵命各方面就成长，他的价值观，他的 OK， 他的灵命非常。所以说啊，整个的结果就是他对我有很深的认识。OK， 所以说我们昨天提到说祷告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是认识神。真与佛说书第一章真认识他 OK 那第二个变成主的形状，逐渐你越欣赏谁，对不对？你就越变像谁，所以他说他就对我有很深的认识。那从我这样的他了解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就逐渐也了解他在天上有一个更好的父亲，也爱他，非常非常爱他，关心他所有这些事情啊，那这个关系 OK now。 所以我说我希望你需要什么你都要跟我讲，那给不给是我跟你讨论 OK 那所以而且我发现不只是他仅仅需要的东西，不只是他仅仅的需要的，他我不会问他你真的需要那个冰淇淋吗？那个冰淇淋有营养吗？那个冰淇淋对你有什么好处？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啊？你真的需要吗？那个冰淇淋有多少维他命？我不会。他喜欢吃冰淇淋，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享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同意吗？让我的孩子发现爸爸很喜欢看到他享受，看到他快乐，看到他蹦蹦跳， 如果他这样知道我是这样的父亲，我发现他对我有蛮大的信任感，然后呢我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顺利，可以让他感染我很多很多的人生观、价值体系，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就变成他接受了，了解吗？因为他认识我，而且知道我希望他能够活得很快乐。你相信不相信？你天上的父也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相信吗 ？OK， 所以就说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跟上 ？OK，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上帝讲 ？OK， 我再举一个例子 ，OK。我的老三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台湾五年，回到美国，我去一个店里面买东西，我说 ，I said how much is that? Is that $10? 那个店员他说，这个什么意思？干嘛？这个是，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台湾10块 ，OK， 十岁 ，OK。所以那个我记得那个店员他就以为我神经病，还说这个是在 $10， you know， anyhow， but anyhow， 我的老三十岁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爸爸，我大学我高中毕业我会回到美国读大学吗？我说当然你一定会到美国读大学，你考不上台湾的大学，因为你的不是他的头脑没问题，可是他的中文不够好，这个要考中文，考国父思想，考很多东西，这样子你一定考不上台湾的大学。OK， 那 OK， 所以我说你当然你会去美国读大学。OK， 他说啊很好，那我就可以看到下学。嗯，那我就想，哎，我的孩子，他是明尼苏达人，你知道明尼苏达是有名的下学的地方，对不对？有名的冬天，所以我这个一个明尼苏达孩子到十岁还没有看到雪。那就说不过去，那就不应该的。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我跟我太太说这个，因为那个我们说西北航空公司现在他们已经跟 Delta 这个合并，但是那个时候西北是他们的总部在 Minneapolis， OK， 所以我们说西北，那我们就已经说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累积一些 miles， 所以我说我跟我太太商量，就发现我们有些 miles， 我们可以拿到一些免费的机票。所以我们到他们这个台湾那个总公司，我先问杨牧师，我的主任牧师，他以前是我的学生，后来变成我的老板啊。这个我问杨牧师，这个圣诞节，我想请假上个礼拜去回美国。他第一个朋友，我就教会一年最忙的时候，你要请假，他就不太高兴。杨牧师有点工作狂，你不要，我其实他也知道，我跟他讲过，他有点危险，但是他说最忙的时候你居住。后来我跟他讲，我的孩子十岁，他是明尼苏达人呢，还没有看到下雪。我说这个是这个不对，所以他说 OK， 你可以去，平平淡淡的去 OK。后来他是那个，他说我们就买机票。其实我们就拿，其实有的是需要用买的，可是可能不晓得，还是两个可以免费的 ，OK， 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票。后来这个我记得那个十二月从一号就开始，我们就一直看那个报纸，看这个明尼苏达没有下雪，从十号还没有下雪，差不多15号没有下雪，我们17号早上去机场，明尼苏达还没有下雪，我说主啊。这么奇怪，这个明尼苏达应该11月就开始下雪，所以怎么到12月17号还没有下雪？或者说就我很失望，万一这个都不下雪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上飞机，我就难过。后来这个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那个驾驶员，你知道那个 pilot。他都会报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降落，这个气象报告，对不对？他说 the weather is about 这么几度什么，而且他说昨天晚上一整夜都下雪，现在就停下来。我说我没有听错了，我太太说你没有听错了，他是一整天晚上都下雪了。所以我一下飞机，外面都是白的。 白的，哇，很漂亮漂亮。我说主啊OK， 然后呢，哦，我们在上个礼拜都他们 我的老三跟老二，老二来接我们，然后老二就带老三就到奶奶的那个后院子里面，他们就玩学做学人，就丢那个学球，哇，这非常非常乖了。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老二跟老大他们这个时候念大学， OK， 我的老二跟老大他们知道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凯莉还没有看到雪，所以他们就听到这事，他们就开始找好几个同学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要下雪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想到这个可以祷告，我没有想到这个，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可以祷告吗？可以求吗？可以跟上帝撒娇吗？你觉得可以吗？我发现可以啊呀。所以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真的下后来上个礼拜那个气温这个零上的没有几天了，都是冷的要死，而且一直下雪的时候，我你们的祷告太多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可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从我这里我发现其实这个我就学习说上帝真的他很喜欢说 yes， 而且他有时候那个说 yes 不是说因为那个东西你觉得那个下雪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吗？对对对对对，你这个下雪对你什么身体健康还是什么，你如果你说主啊下雪对他是很好玩的事情，他说我同意，你的天上的父他会说我同意，好玩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可以相信吗？OK， 有人点头 ，OK， 有人不，OK， 所以说，那，所以我 OK， 那，啊，是说耶稣说祈求，而且我从这个我就发现祈求不是那种非常的笼统的，主啊，求你祝福我。祝福我的孩子，主你看要怎么祝福就怎么祝福，阿们啊啊！我发现耶稣也鼓励我们找祈求，可以非常的明确，非常的具体，可以求一些东西啊。我发现，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主，我就交给你，你就看着办 ，OK？ 你觉得什么东西对我们有好处，你就给我们了，就不要求太多，太明确。可是我发现耶稣很喜欢说，你可以求的非常的具体。那我这里也要小心一点，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这个不是成功神学。又不是成功神学，你信耶稣，哇，你的公司一定会赚钱啊！你信耶稣，你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大医学院 ，OK？ 那个 ，OK？ 了解吗？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所以我说我教导这个东西，我发现其实我很多问题我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但是我发现上帝喜欢我们的祈求很明确，很明确，不是那种很笼统的、很模糊的祈求啊，而且。可是我们跟他求很明确，可是就有的时候如果他说 no， 你不要太失望 ，OK？ 你可以他说你要求啊，而且求的明确很具体，可是你还是要祖先要交给他，所以说就是说，而且我发现你越认识他，你越知道怎么求。这个很有意思，箴言书第三十章有两句话，我发现我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箴言书三十章 ，OK， 第八节第九节，第三十章八节九节，他说：“求你只。”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说我说就是说神要用你的祈求祷告跟你沟通，跟你沟通，跟你商量什么是好的。你们你说可以求得很明确，可是你如果你说哇求我的公司可以赚大钱，是我可以变成像 Donald Trump 这样的一个 millionaire， 你好不一定会说 yes， 对不对？可是我是我能够就刚刚好，我不要太有钱，我也不要贫穷，两个都不好，对不对？所以说他让我能够知道求什么是那个，有时候那个不容易判断，那个不容易，是需要用圣灵。所以耶稣在别的地方讲同样的道的时候，他用的例子有点不一样。耶稣跟别的传道人一样，他有时候他一片道，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会讲，有时候他用的例子不完全一样。所以他在路加福音，他在别的地方讲了一个，他说你们都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儿女，难道你天上的父不知道把圣灵给求他的人？ OK， 所以说那个有人说那个圣灵就说很好，你给我圣灵，可是你能不能也给我比较需要的东西？可是耶稣为什么说圣灵是最好的东西？因为圣灵会使你在你的心里面，会使你的心怀意念越来越像他的心怀意念，是你可以判断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面包啊？了解吗？就是说免得你自己笨，太笨，你所求的东西他说这个是石头，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耶稣说如果孩子求面包，今天爸爸今天晚上要吃面包，那你就石头给他，那不会。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两岁的孩子说爸爸今天我们吃石头好不好，你会给他吗？你会给他吗？啊，你们做父母的不会。所以说是有的时候你求的东西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说其实圣灵在你里面会光照你的心怀意念，心思意念，所以知道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面包啊，什么是牛排，什么是尘土啊，尘沙，是你自己能够知道。有的时候你需要有圣灵光照，你知道。所以可是他会希望你能够求上好的东西，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求上好的，选了上好的福分，对不对？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说他会给你智慧。所以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你我有一个学生，华盛的学生，后来他到台北真理堂就加入我们的传道部，传道部传道团队，对不对？我发现我的讲座的发音有时候真的不好，就传道团队，不是传道船队啊。这个弟兄非常有意思。他有一次他说他发现，我们去开传道部会议的时候，就讨论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方式。他说发现祷告的重点关键点不是你祷告多大声，还是你祷告的时间多长，还是你打滚啊什么的，祷告的关键要求准。哦，对啊，有人点头了，要求准呢。他说：“你这个祷告蒙应允。”我明天早上要讲这个题目。这个主要的关系，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真的是要求准，按照他的旨意求，约翰一书，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求准，你学习用圣灵，神给你圣灵在里面，在里面你会判断，会分辨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面包啊，然后就越来越准，可以你越准。你的蒙应允的祷告会越多。 OK， 那所以 OK， 所以也圣经里面也是例子，有一些例子啊，雅各跟约翰，你们记得吗？雅各跟约翰，马可福音第十章哦，雅各跟约翰来找耶稣的时候，马可第十章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 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求什么？啊，愿你给我们做。”其实他们是很好的学生，耶稣他们听过耶稣讲：“你求什么就会给你，对不对？”耶稣讲过这句话，所以他们说：“哎，老师，我们无论求什么，你要给我们，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要我给你什么？”他们又说：“对。”说：“你先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了解吗？”耶稣很聪明，嗯 ，OK。所以他说，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哦，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没问题。” OK， 也就是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会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会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呀。OK，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跟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越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越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主教。”所以说，雅各跟约翰，一个他们是模范学生，老师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记得，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OK， 所以老师啊，你说祈求就给你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求什么，你会给我们，就说你们要什么。然后他说：“哦，他们的要求很离谱，对不对？太夸张了！耶稣，你的国度快要成立，对不对？你需要一个副总统啊，需要一个行政院的院长啊。我跟我弟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人选了，所以说，跟老耶稣，其实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其他的门徒也很生气，对不对？他们为什么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就是说你们这个问题太离谱啊，这个你很不属灵啊，你们的这个灵命的这个水准太低，他们就这样生气。是这样生气吗？不是，他们生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要做副总统，要做行政院，所以他们也很生气。他们的行动比他们快。OK。所以可是耶稣怎么样？那耶稣 OK， 那这是一个例子。他们求的不是面包，他们求石头，对不对？他们不是求牛排，他们求尘沙。OK， 那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这样怎么样？耶稣说：“你要什么，你都要跟我讲，对不对？你要什么，你都要跟我讲。”所以他们就讲，那耶稣怎么样？有没有发脾气？有没有说？这样跟你讲了多少次，这个人生的意义不是爬到别的上面，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呢？你们怎么那么笨，怎么那么幼稚啊？有没有这样讲？就说你，所以我说你可以跟耶稣说，你跟他要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就是穿你要的东西是非常的离谱，他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骂，不会发脾气，他会用很大的慈爱、耐心、温柔跟你沟通，跟他跟你解释。你所求的东西不好，我要给你更好的东西。我说了解不是，他们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不管你需要什么，你要跟我讲，不只是需要，不管你想要什么，你就跟我讲。但如果他想要的东西不好，我不会生气，我不会发脾气，我会跟他沟通，让他能够。他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体系，逐渐就变成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就可以接受，可以欣赏，越来越欣赏，越同意，是好的。所以主要那个祈求，不是说关键，不是拿不拿，得不到，得到不得，得得到，得到得不到，得得到得不到，这个怎么念？他不是不是不是说，家人们有人说。 其实我会发现我的中文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OK， 就说问题不是在那个得到东西，关键点是在那个关系。关系，他跟你沟通沟通沟通，然后他让你能够对他对他的你他，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沟通的过程里面，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心怀意念，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价值体系能够越来越像他，那就是祈求的目的，这个终极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这个。OK， 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他很喜欢说 yes， 可是他，我越我的心怀一点越跟他一样，我会越有说 yes 的经验，了解吗？ OK， now， 所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让他能够来教导我。 OK， OK， now， 还有一个我这个祈求，我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说凡你们在地上这个只要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有没有这句话，两人同心合意的向我求什么。 OK， 很有意思呀。第18章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我发现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题目是祈求跟代求。 OK OK， 我要再讲一个例子，代求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啊，耶稣非常喜欢我们为别人祷告。很有意思。有一次我们从普渡毕业了，回到台湾，哇，很多我们要重新开始，重新买家具，什么找一个地方住啊，很多事要重新开始。普渡毕业了，然后就回去。我第一个我们要找一个地方住，然后我那个是八月底，台湾的八月，所以我跟我太太每天早上我们就出去走这个门，在那个大安区，我的教会在大安区。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就走来走去那个小巷的小路里面去找那个有没有那个出租，那个红色的这个贴那个出租那个，哇，我们就找，每一天早上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十天 OK 所以你十天之内要找到房子，那这个压力好大，特别是大安区啊。所以我们这个，我最近没天好，我就从八点就出去。我跟我太太，我们出去，我们孩子就在这个我们住的地方有冷气，就你们就在那边可以就休息玩。OK OK， 这个调整你的时差。OK， 但是我们就出去，哇，这个晒那个太阳，我就看有没有出租，没出，我看到有几个，可能一两个地方，这个也不能住，那晒这个。地方是真的，是这个环境不好。那看到别的地方太贵，实在是贵得不得了。我们只找了差不多到第九天，我们就觉得，哎呦，真的怎么办？后来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一个新盖的房子，在台北人都知道，这个是师大路、汀州路、水源路的交叉点，三个最大的很大的路的交叉点，就有一个房子在那出租三楼。后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理想，那个地区非常热闹，很吵啊，可是这里没有别的地方，而且在一天才会说你要有时间要有自己要找房，所以他们就把它租下去，住这个，哇，就住这个房子，哇，就我那个房，后来一直住进去，我就第一天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楼下有两个餐厅，都是广东菜，好像广东人好像吃饭这个说话特别大声，会不会？哇，非常的吵，不讲你原谅我， 很吵，非常吵，然后就两个餐厅，然后对面有一个加油站，而且加油站在那边加油的大部分是那个摩托车，所以他一加油了他就走了，然后隔壁有两个修车厂，隔壁两个修车厂，我是三楼 OK， 而且这个两个修车厂我的印象他们是专门修喇叭的，而且都是晚上11点钟以后才开始修喇叭的。所以我说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后面有一个小旅馆，我是三楼，可是小旅馆有两层楼的，然后他们的热水器是烧煤炭，而且每一天下午5点钟就开始烧那个煤炭，哦，那个烟，黑色的烟，它这个一出来，他们是两层楼，我们住在三楼，那个黑色的烟就从我们家的客厅那个阳台，那个黑色的烟就进来，每天下午5点钟，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住啊？而且吵得要死，然后这个晚上都24个小时都很有声音的，都有摩托车，还有那个修车他们，所以我就没办法睡觉。那我后来想这个，而且我那个时候还算才40岁呀，40几岁，我要到65岁才能够退休啊。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住这个地方？那其实我发现，我真的几乎没办法睡觉，没办法，太吵，外面太吵，没办法睡觉，那就很累呀，然后就非常非常痛苦。我发现我有一个不晓得是一个毛病还是有一个趋向，我比较少，我不太习惯为自己求，我为别人求，为我的服侍，为我所牧养的人，为我的家人，为别人，我会为他们求祈求，为自己祈求，我不太习，好像我发现不太多为自己祈求，所以我跟主提了一两次，我就说这个地方真不能。后来我跟上帝讲了两三次，后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消息，我觉得可能上帝就说 no， 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就让这个就不要给我别的地方住，也许他觉得这里有些很宝贵的一些功课可以学习啊，可以学习忍耐，学习等候，学习不睡觉啊。所以我就后来也我记得也我跟上帝我祷告里面提了大概两三次，后来我就可能就像我有点怀疑神是不是对我说话，就像生命记第3章上帝对摩西说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啊，我就说你是不是跟我说罢了，不再跟我提这个事情，反正我就不知道，反正我就没有再提。后来我们住在那边两年半，然后呢我的老二有一次他从台中回来，这个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家我们有点休闲时间，我们家要找一个地方去打羽毛球，那个在台北的这个台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很多人打羽毛球，就去找一个死巷子，你知道一个没有车子的巷。一个巷子，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后面就找很前，就什么就找了一个有一个小巷进去，没有车子，所以我跟那个我的女儿跟她一起打羽毛球，就在那边就是玩一玩，后来就看那个小巷里面很安静，没有车子，然后这个在一楼就贴一个出租，那个红色的，那我的孩子他说爸爸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也许会就住这个地方。我是小信的人啊，我跟他说，哎，这个一定，那个一方面一定会太贵，另外一方面，哇，这个我们已经给了押金， 我们的契约还没有，我时候还没有到，还有六个月，所以你给他押金，所以我们那个我不能就把那个押金就丢掉啊。而且这个房子他也需要铁窗，台北你不能没有铁窗，知道？特别是一楼，所以一楼你需要铁窗，所以他说儿子儿子，我大概，可是我的孩子，他说打电话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打电话可以问他，我说那不要打电话，他说儿子打电话，如果不行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打电话，那个房东就过来，哇，很有意思。这个房子他就玩进去，然后他就说这个，他说你需要什么？你要铁窗，我给你装铁窗啊，铁门啊也装啊，而且你要什么？你还有你那个厨房里面没有什么柜子，他说你要柜子我就装给柜子什么。然后他这个，然后说租金比我原来住的地方便宜啊，可是我还说这，可是我们已经给了那个押金了，这个当然说也不行。后来我的孩子说你去跟那个跟房东讲看看他怎么样。后来我去跟那个房东讲，他说没关系，父母说你要搬的话，我这个押金就会退给你。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可以住这个地方，很安静啊，可以听到那个鸟叫，鸟啊唱歌什么也有树什么，这个租金也比原来地方便宜，而且押金都是。后来那天 ，OK， 我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杨牧师，我的主任牧师，他有一天他来，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他说你怎么那么累？你昨天几点睡？我说我现在都几乎都没有睡觉。我那个房子那个外面太吵了，我大概没有睡觉。他说不行啊，不能，我要为你祷告，求主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可以住。我说好，你祷告，你祷告，我不祷告。上帝已经跟我说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去跟他们说，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我要搬家。他说你什么时候找到这个地方？他那个时候他是负责大专团契，他负大专团契，他带他们去一个退休会，那个周末，刚好那个周末礼拜六早上，他就叫那些年轻人学生一起同心合意，为父母师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住，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刚好在那个他们礼拜六早上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那个礼拜六早上，我跟我的孩子去打羽毛球，看到那个帖子，那个出租，我就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祈求，放胆祈求， OK， 祈求。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蛮喜欢说 yes， OK， 他喜欢说 yes， but OK now， 不只是给我这个房子，不只是给我这个房子，我发现上帝还是很喜欢用一件事情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OK， 他第一个他这个事他就带来很多的好处，不只给我，也给很多人。第一个，他让我发现上帝还是爱我。OK， 他不是不爱我。OK， 第二，让我发现他上帝也关心我的 quality of life。我的生命生活的品质，对不对？他也关心我的住的环境，我的睡眠，我的身体健康，他也关心这些东西。第三，他让我发现我也可以等候，我可以忍耐等候啊，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等候。而且等候的意思不表示说他的 answer 是 no， 他的 answer 说就是你可以等。OK， 第四，就让我发现我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那些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对他来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有能力可以解决租金的问题，这个契约的问题，这个铁窗的问题，这个押金的问题，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他都可以解决。这个厨房的柜子的问题，他也可以解决。OK， 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我发现他用这个事情。 这个第五点，他用这个事情让很多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很多年轻人同心合意的为我祷告，他就其实他就让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爱这个父老牧师 ，OK， 像爱他们自己一样，就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 ，OK。其实我发现，上帝很喜欢用一件事情赚很多很多的利润啊，呀，让很多很多的好一些很好的结果，就变成很多人的祝福。所以说，耶稣说，你们要祈求。所以说，就发现其实这个，特别是为别人代求，同心合意的为别人代求，就是他发现真的学习彼此相爱。我是说快到了 ，OK， 我最后讲一两点呢，大概两点 ，OK， You know， 耶稣说你们要求，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你们向来不求什么，现在你们要奉我的名求，我就会给你们 ，OK， 所以他就开一个很大的支票，对不对？你们向来不向我求什么，现在就你们就尽量祈求啊，你们所求的我会给你们 ，OK， 这个我们就是开很大的一个支票 ，OK， 很大的一个支票，甚至。其实这个其实不止新约，旧约里面也有一句话很类似这样的，诗篇第三十七篇，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四节 ，OK， 很有意思，三十四篇第七节，他说又 OK， 他说 OK， 哦、oh, ，I'm sorry， 三不 OK， 这个 OK， 这个是昨天啊 ，OK。三十七篇第四节 ，I'm sorry， 37篇第4节 ，OK， 第一次又要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哦，你会不会觉得哦，哇，就开那么大的支票，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都会给你。哦 ，OK。可是有一个条件，他要把你心里所求都会给你，可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以耶和华为乐，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是专心以他为乐 ，OK， 让他的意念变成你的意念，让他的想法变成你的想法，他的价值体系变成你的价值体系，变成他的人生观变成你的人生观，他的心意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越来越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会发现你所求的会越来越像他想要给你的，会越来越像正，所以他你心里所求的他都会给你，了解吗 ？OK， 所以有人说啊，以我来，我以你为乐，所以我求这个我的公司可以赚300万块钱。OK，No， 是以我为乐，就是我的心跟他的心完越来越打成一片，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致。OK， 以就心为心，然后你发现你所求的越来越准，了解吗？越来越准，然后就你会经历到。很多蒙应允的祷告，而且主要的，当然他听你的祷告，他说你今天要求，你需要什么，你就跟我讲。可是你让我能够光照你的心怀意念，使你知道怎么求上好的部分，使你知道怎么样求最好的东西，然后我光照，让你发现你心里所求的，哇，真的，他会给你。而且主要的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说哇，这个耶稣你求什么就给人家，跟求必应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跟十八王公，以前台湾有一个庙，不知道你台湾有没有听过十八王公，可能不是台湾来大概不知道 OK， 是你有没有你知道十八王公吗？你不知道，你在美国的时间比我在台湾的时间比你在美国的时间 不叫OK。Anyhow, 有一个庙在金山那边，有一个庙叫十八王宫，你知道吗？那个庙里面，那庙里面的神是什么？是一只狗。而那个狗很有意思，那个狗就是说，而且那个狗你去拜它的时候，这个狗它喜欢的东西跟别的偶像不一样，别的偶像喜欢你给它一个烤鸡，你给它烧香，给它这个罐头的啤酒什么，这个狗它喜欢香烟跟洋酒啊，而且去拜这个狗的人大部分都是黑社会的，黑社会去拜那个狗，而且他们发现真的比如说这个狗很灵啊，这个神哦，这个，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你所信的耶稣跟十八王公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这个狗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他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也不想认识你，你也不想认识他，反正就彼此，反正就敬而远之 ，OK， 可是哦，这个狗很灵巧。哦，你去拜这个狗，你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大医学院，你的女儿一定会嫁给心脏外科医生，你拜这个狗，你一定会中大家乐，这个都不知道，有一个拉的意思。所以而且有人说真的是拜了很有效，可是说其实这个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他主要的不是说这样的，主要的关键不是说你就得到这个东西，他主要是说你从祈求你就越经历到。他爱你，而且他跟你关系，他很喜欢你。十岁的孩子可以看到血，一个迷你兽的孩子到十岁应该看到血他会很关心你，你可以活得很快乐。他关心这些，但是主要的这些东西，他用这些东西做个媒介，让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爱你，何等那个你，如你说那个狗。他想要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我希望他不要爱我。OK， 所以 OK now， 所以说，可是说你经历他真的那个关系，连祈求祷告主要的是建立关系，不是得到东西，是建立关系。所以而且你如果学习求准，像我这个余牧师余敬堂，余牧师他是求准。你学习求准，学习要求什么？求什么？我不要求做副总统，做行政院的院长，对不对？你学习做什么？我学习求做众人的仆人，按照他的旨意求，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经验，你会有经历，神听你的祷告，说 yes， 而且你可以，你跟他求什么？然后你越经历到他说 yes， 你就越知道，上帝是真的。他是真的，而且他非常非常真实的，你就会觉得啊，认识他。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对不对？最好的事，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是认识你，不是得到，不是我的孩子可以看到下雪，也不是说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住，但是这个从这个东西我就知道他爱我，我认识他。知道他的心肠，我还是回到夫妇敬拜，赞美他，你真的好，本位善，慈爱永远长存，那个关系比什么都宝贵。如果真的，如果说什么都不给我，给我这个关系就好了，就够了。我可以因为知道这个关系，我别的事情也可以不要。可是他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别的事情都要给你，先求我的果，我的义，把这些东西都会给你，这样。所以说你的价值观弄得清楚，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 ，OK， 他的果跟他义是主我的心，我希望我的心能够越来越像你，以基督的心为心，越来越跟你同心。他一求这个是求他的果跟他的义，然后呢，你发现其他的东西你需要的祝福，丰丰富富，他也会愿意给你，让你能够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肯定，他真的爱你。OK， 所以你放胆祈求， 可是祈求的时候也跟主说，主你帮助我，光照我，使我知道求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面包，什么是石头啊。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主耶稣，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你跟十八王宫的那个偶像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最重要的，你的心最想要的，就是要我能够认识你，也能够跟你同心，跟你哦，是我的心怀意念越来越跟你的心怀意念能够打成一片，真的跟你同心，能够真的知道你何等的爱我，是我也能够真的用全心全意的心来爱你，是我能够越来越像你，主，这是你的旨意，而且这个祝福比什么祝福好，比什么祝福大，就是这样让我们能够跟你同心，主，谢谢你，也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祈求、代求的礼物，是我们从这个祈求、代求可以学习很多很多，更多的认识你，也学习跟很多很多彼此相爱。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我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要放胆，让他们能够放胆，他们需要什么都要跟你说，主，然后他们就相信你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商量，哦，叫他们怎么样调整他们的祷告，调整他们的祈求，使他们能够学习求最好的东西，然后他们能够经历到，真的经历到你是听祷告的主，你是听祷告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他们能经历到你是这样的上帝，而且你是这样的爱他们。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